哈利路亚，各位执事，各位负责人，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很感谢主，我们从今天开始，圣经讲习会要来讲解士师记。上一次，就是去年，我们已经把约书亚记都讲完了。那么约书亚记的最后一章有记载约书亚死了，那死了以后呢，当然就埋葬在他所夺到的这个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拉的那个地方。那么士师记的第一章的第一节记载约书亚死后，所以士师记是接续约书亚的一卷圣经。所以我们在查考过约书亚记之后，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查考士师记。我们在讲约书亚记的时候，因为我有写了一本书，所以大家都有一本讲义。因为士师记的书还没有出版，但是我讲解的时候特别印了一份讲义。现在我们大家手上都有一份讲义。那这份讲义是我要讲的纲要。那内容呢？应该是用文章写的，但是还没有印出来，所以只有把纲要印出来。不过这个纲要呢，我们在投影上面也会投影出来。如果你拿到这一本，这一本书这一本讲义的时候，那你听的时候你想要做记录，那你就把它写在你的讲义上面。所以就不用带笔记簿了，因为还有很多空的地方你会自己写上去。那么士师记讲完了，可能我会把书印出来。那么书印出来之后呢，你们就可以每一个人可以得到一本书，那可以自己看一看，就很容易明白。那我们要查考一件圣经，首先我们要来谈一谈概论，士师记的概论。士师记是你读起来你会了解，好像是我们这一个时代的写照了，也是我们生活的写照。那这一卷圣经，也说这一本书，可以称为人类历史的缩影，可以说是一部描写人间成败的故事，因为里面也有成功也有失败。那书中呢，把神的作为一一的披露出来，告诉我们他的手如何干预人间的事情。因为一切事情都有神的带领，神的安排。那士师记呢，也可以说是一本值得细心研读的经卷。如果你要了解人类文明历程的经过，那你就应该读一读士师记。如果你要明白神的心意，那你更应该读士师记。士师记里面有古老的诗歌，像第五章有记载底波拉的诗歌，那也有记载一些有关道德教训的预言，预言故事的预言，就是第九章，第八节到十五节，那里面所讲的，有一个预言故事，树木立王的故事，这个呢是这个约坦，他所讲的。士师记里面记载有很多士师，那么这些士师可以说是以色列民族的救星，他们英勇奋斗的事迹，一一都把它记载出来了。那我们读的人，可以细心的品味思考，那你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教训，来造就自己的灵性。另一方面呢，读士师记也是一种乐趣，因为书中生动逼真的 描述那些英雄伟人，他们如何来效忠真神，如何来为自己的国家尽力，竭力完成那些人力所不能及的神的托付。那天上的真神怎么样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局势当中施展他的大能，你在四书记里面都可以看到。四书记呢，可以说是四书时代主要资料的来源。研读四书记之前呢，你要先了解本书基本性质，作者从宗教的角度，也就是说把生命记的理论把它融入他的著作之中来记载历史，也收集了许多古代的历史资料，加以整理，成了这一卷四书记。那书中的一些事迹，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没有按照年代的顺序来编排，这个我们从本书的结构就可以看得出来了。第一章第二章是对这一个时代的简单的介绍，第三章一直到十六章是描写术师统治还有他们受敌人欺压压迫的情形。那这些迫害者包括很多附近的民族，有米索波大米人、摩押人、迦南人、米甸人、亚扪人、腓力士人。那最后呢，十七章到二十一章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四书记的附录。那这一部分呢，是描写四书时代初期的那些混乱跟罪恶的情形。这个呢，也可以说是厄陀呢担任四书之前或是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这一段呢，记载有两则故事，有一则就是但支派迁徙的故事。但支派在耶稣亚的时代，他们所分配的土地是靠近腓力士人，在海边的地方。但是因为有腓力士人跟其他的民族欺负他们，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把腓力士人赶走，他得不到土地，那就往北边去寻找土地，所以但支派整个迁移到北边去，这是十七章、十八章，那边所记载的事情，然后呢，又记载便雅悯支派，以色列民整个联合起来跟便雅悯支派的征战，也可以说是支派间的混乱。那么这两则故事呢，彼此好像没有关联。当然其实呢，都是在描写当时的世代罪恶的情形，这个我们慢慢的读你就会了解。好，首先我们来谈一谈这一卷书的书名四书记，当然就是描写四书的记录了。那四书我们要先了解四书，四书这个职位的建立是从摩西开始的，在生命记的十六章十八节、十七章十九节、十九章的十七节，这三处的经文都有出现审判官，那审判官他的希伯来文原文的字就是士师，因为士师就是当审判官，与百姓有什么问题啦，纠纷啦，需要来解决，那就请审判官来判断，那士师就是审判官、审判官，所以在当时主要的工作就是帮助大祭司做审判或是领导的工作。那耶稣亚死后呢，那些带领以色列人战胜仇敌的英雄人物在本书就士师记里面就称为士师。那士师在英文它翻译作 Judges J-U-D-G-E-S 就含有审判官或是裁判者的意思，好像我们现在所讲的法官有这样的意思。所以士师按照字义来讲就是审判官，其实他们的工作不单单是定夺是非，同时呢也是在那个动荡不安的世代前途堪虑的局势当中，以他们的身份来讲 他们是族长，一个民族的族长，也是行政权力的长官。那用他的使命来讲，他们也是英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以色列民受到仇敌的欺压，那神就兴起这些人起来，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仇敌的手。他们不但将敌人打败了，而且还要重整受位的秩序。所以事实上呢，讲起来，士师呢就是民族英雄或是拯救者。那在追检士师记里面，因为记载有十二位耶和华所兴起的士师，他们怎么样起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仇敌的事迹，所以就把追检圣经叫做士师记。那士师刚刚讲过啊，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审判官，有这样的意思啊。那这个字哦，在古代这个迦太基还有别迦还有这个乌加列城他们是用来形容管理这个城的行政长官，好像市政府的官员一样。那这些长官呢，都是来自上层的社会，他们是贵族，是由帝王委任来做地方的首长。可是圣经里面的士师跟当时这个迦太基或是乌加列城里面的那些士师不大一样，圣经中的士师不一定出身在上层的社会，好像这个三家他就是一个赶牛的牧人，还有耶和他是妓女的儿子，私生子，所以跟当时的这个迦太基或是乌加列城的这个行政长官是不一样的。虽然称为士师，但是士师记里面的士师不一定都来自上层的受位，但是这些人呢，他们承受了神的托付，蒙神拣选呢，所以神就赐给他们能力，所以士师记里面会读到耶和华的灵降在什么人身上，神赐给他能力，他们就有领袖的才能，他们得到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带领以色列民度过某种特殊的环境或是危机。所以通常而言，他们的个使命呢是短暂的，只限于他们所居住的一个局部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士师记里面所记载的士师，不是全国的士师，有些都是局部的一个地方的局部的士师，当他们完成这个神的托付的使命之后，就回来本来居住的地方重操故业，所以士师工作的工作是局部的。那么如果有多处同时受到敌人的欺压，那么神可能在同一个时间就在不同的地方兴起不同的士师。所以你读士师记的时候，如果你把每一个士师他所统治的那些年代时间，某一个人做士师几年那个时间把它加起来，那个时间呢，士师记并没有那么长，所以可能同一个时间有出现两个或是几多个好几个士师在不同的地方当士师。好，再来我们来看一看士师记的历史背景。士师记是记载约书亚死后，那以色列民就征服迦南地的那些未得之地的那一段历史了，尤其第一章就记载每一个支派怎么样去征服未得之地的敌人，这样的历史。那时以色列各支派他们都分到土地了，那分配到土地以后呢，他们就忙于开垦荒地建立自己的家园同时呢，也建立自己的城巩固地位，确保自己的安全那从当时的情形来看，以色列人并没有遵守神的命令，把所有的迦南民族迦南地的那些原住民民族全部把它消灭，他们反而把它留下来，那跟他们通婚亲近，跟他们通婚，结果渐渐的，以色列民染上了迦南的风俗习惯，就被他们同化了。渐渐被他们同化了。我们可以看一看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后 在旷野有40年的时间，然后由约书亚带领过了约旦河，进到迦南地打仗，哦，那么打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把迦南地征服了，然后才分配土地，啊，那么他们在旷野是过着住帐篷的生活了，哦，旷野的生活，餐风露宿哈，哦，这个流动的，那么现在进到迦南地以后，生活就不一样了，哦，所以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是过着游牧的生活。一方面哈，牧养牲畜啊，就这样来生活了，过着游牧的生活。但是进到迦南地就不一样了，进到迦南地，他们每一个支派都分配到土地了，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家啊、每一个宗族、每一个家庭都有分配到土地了。那有了土地以后，啊，这个土地就要好好应用了，啊，所以生活就跟在迦南在旷野啊，这个生活不一样，旷野生活是流动的。一个地方住一段时间就挪移帐篷到另外一个地方，没有固定的生活，所以过着游牧的生活。但是现在进到迦南地就固定下来了，有自己的土地了，所以他们一方面也要牧养牲畜，另一方面他们要开始过着农业的生活，因为要开垦荒地，要种这个五谷啦，粮食啦，还有这个水果各方面的树啊，所以过着农牧的生活，从游牧的生活，那么现在进到迦南地要过着农牧的生活，尤其农业方面呢，对以色列民来讲是很陌生的，因此他们在农业这一方面呢，就需要迦南人的帮助了。所以从第一章哦，出埃及记的第一章，你可以看一看哦，他们没有把所有的迦南人全部灭绝，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些人通通杀光了，他们对农业外行啊，你土地有土地怎么去耕种啊，就麻烦了，所以把那些人留下来啊。一方面他们等于在旁边做廉价的劳工，一方面就教导他们怎么样来啊耕种田地，做农业的生活啊。那问题就来了，迦南人有迦南人的习俗，有迦南人所敬拜的神啊。因为跟这些迦南人在一起，就染上了他们的拜偶像，拜巴利、拜那些迦南人的神的习俗了，结果信仰就堕落，道德也败坏了，问题就在这里，所以四书记你就会发现了，他们信仰一堕落，那神就兴起敌人来攻击、来欺负他们，那他们过着受苦的生活，那在受苦当中他们就呼求神，结果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就过着一段太平的时期，那四书记就记载这样事情的循环了。所以我们要了解以色列民当时历史的背景，他们是从旷野进到迦南地，然后再分配到土地以后过着农牧的生活，因为他们耕种田地是外行，所以依靠迦南人来告诉他们怎么样来做农、耕种田地啊，结果染上了迦南的坏风俗，问题就来，就这样来了。所以久而久之呢，沾染他们的风俗，就开始敬拜偶像，道德败坏，远离神啊。这四书记就是记载这样的事迹啊。这个从那些乌加列当时著名的海港乌加列啊，还有现在的这个拉斯山拉这个地方啊，他们去考古有发现一些陶土啦，还有陶土柱的这个碑文啦，从里面他们就可以了解当时拜迦南人拜偶像的习俗了。迦南人他们是拜巴利、拜亚斯他路还有一些他们所建筑的祭坛。那他们在那边拜神的时候呢，这个有时候要把人献为祭。献给他们的偶像，献人为祭，还有贩卖奴隶，还有一些这个淫乱的行为，所以迦南人比较淫乱、晃荡，甚至滥交，所以去拜偶像的时候呢，在庙里面有庙祭，你去献祭庙，还跟庙祭的行淫，所以跟他们祭拜神明礼仪有关呢。他们相信这种狂欢的这个祭典能够产生魔法般的这个感应力，那么借着来影响神明来 与他们同在啊，让他们土地肥沃了，土壤的这个有这个土地肥沃啊，让他们能够耕种田地啊，有很多收成啊，有好的收成啊，五谷丰收了。那么这种形态的这个宗教也有人把它称为生殖崇拜他们在山顶上在圣所里面举行仪式啊，那么在祭牲然后将他们的祭牲献在祭坛上啦，甚至把人把他们的孩童献为祭品啦，那么这些习俗呢，非常的坏啊。但是因为以色列民跟这些迦南人在一起生活，结果染上了他们这些不好的风俗、邪恶的风俗，结果信仰堕落，道德也败坏了。好，我们另外想一想，在摩西五经里面就有记载，摩西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民颁布的律法，有对他们提出警告。在摩西的时代有提出警告，到耶稣也的时代，耶稣也提出警告这个在生命记第七章，或是耶稣亚记二十三章，耶稣亚的预言，我们上一次都讲过的，同了支派来掌权来出现。所以因此士师记的时代切实的时代的年代说法不一了。那么如果我们将第二章一直到十六章所记载的那些士师，他们做士师的这个时间加起来总共士师时代就算起来，加起来就有410年之久但是根据列王记列王记上六章第一节他里面又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4年又有这样的记载那么相对之下士师时代绝对没有超过410年之长因此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就有40年了，那耶稣亚做领袖大概也有16年之久那参孙的时跟扫罗王登基的时间记忆可能只有5年，那扫罗统治有40年，大卫统治有40年，加上所罗门做王4年的时候，总共就有145年了。那么这样算来士师时代绝对不可能超过335年所以当耶夫他跟亚扪人的王在辩论理论的时候呢，曾经提到流便加德及马拉西半支派已经在约旦湖东定居有300年之久这个11章26节就有这样的记载了。那么这个正好佐证我们刚才所讲的说法所以一般很多人认为士师时代大概只有330年之久而已了大概是主前的1380年到1050年之间呢。好，那倘若我们根据一个历史学家叫做雅尔伯这个人所推定的年代来算，士师记只有200年而已。他说是主前的1250到1050年，因为士师的事迹可能在同一个时间发生有一些士师同一个时间，这边有一个士师，另外有个士师同一个时间有好几个士师出来嘛所以总共他说只有200年而已，也就是说主前1250年到1050年因为许多士师可以说同一个时间发生其实如果把士师记所提到年数逐一加起来，总共是410年。因此无论我们采纳士师时代是横跨300年或是只有200年之说仍然需要认识一些事迹可能在同一个时间发生那么日子和事件也因此而重复了所以我们只能够讲士师时代大概横跨有300年到200年之间了大概是这样好，很难确定一个真实的时间了好，再来我们来看一看作者士师记的作者。士师记的作者是谁呢在书中并没有特别清楚的交代，
不过按照犹太人的看法，他们认为是先知撒母耳所写的，因为撒母耳是那个时代的先知，因为撒母耳也做士师嘛，在撒母耳记里面就记载撒母耳也做士师了。那么作者对士师时代的事情知道得很详细，其中记载艰微之处实在会后面后世的人可以 来记录下来的，所以按照书中的内容可以看出来，作者写作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几节经文就可以看得出来，在第一章的21节，有记载耶布斯人仍然控制耶路撒冷，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这个城叫做耶布斯，但是这圣经也特别告诉我们，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然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所以等于说耶路撒冷城那个时候还在耶布斯人的控制之下，所以这样来看呢，写作的时间应该是大卫攻取耶路撒冷之前。好，第二点，当时基色仍然是迦南人的集中之地，在第一章的29节，第一章的29节，以法人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在以法人中间，基色仍然是迦南人所住的地方。那在列王记上9章16节那边记载，埃及王攻起了这个城，法老把他送给他，他的这个女儿，他的女儿嫁给所罗门，法老的女儿嫁给所罗门的时候，就把这个基色这个城当作嫁妆，那么送给所罗门。所以这样来看呢，写书的年代应该是在所罗门作王之前。第三，会幕已经从示罗迁移了。在18章31节，我们可以翻来看一下18章31节，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讲神的殿的会幕在示罗的时候，那么米迦就在那边设立雕刻的像，设立神坛。那么会幕已经从示罗迁移了，所以这样看起来写书的时间应该是在大卫王的初期了。那么另外这个书中有出现了 一句话，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个在士师记里面出现了很多次，17章第6节、18章第1节、19章第1节、21章25节，就最后一节都有这样的这一句话出现，以色列中没有王，那么就等于暗示我们士师时代以色列中没有王了，也就是暗示我们神立了第一个王扫罗之后才有人写这一本书，所以士师记是在立王之前写的，我们从这样来看，所以这样看来，本书可能是在扫罗作王的晚期到大卫作王的初期的某一个时间来写成的。所以大卫他在主前990年攻占耶路撒冷，那么用这样来推算追检圣经，是由连接士师与列王两大时代的撒母耳先知来编写这一本书，应该是十分可能了。不过也有学者就说了，在本书中有许多生动详细的记载，好像底波拉的歌、耶坦的比喻啦、耶弗他跟亚门人的这个辩理啦、基列人和众首领在米斯巴商议攻讨基比亚的事啊，那么这些材料都可能来自当时不同支派的文献，那如果是由撒母耳来做来收集资料来写这一本书，应该是也有可能的啦，一般按照犹太人传统讲法，他们也是这样讲，不过圣经没有写作者的名字， 我们也没办法确定到底谁是真正的作者。好，再来我们来看一看本书的主题了。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民在约书亚的领导之下是一支强而有力的这个军队他们顺服神的引导，所以进入迦南地跟迦南人征战赢得很多场的战争的胜利他们最后呢就占领迦南地，那而且也分配土地给每一个支派。所以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讲约书亚记的主题就是信心的胜利因为都是打胜仗所以占领整个迦南地来分配土地嘛。但是我们读四书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相反了。四书记里面主题可以说是妥协与失败，妥协跟失败妥协跟失败了。读四书记你会发现这一本书跟约书亚记成了很强烈的对比了在书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不断的重复罪恶的循环所以本书的主题可以说是建立在以色列中没有王的这个论调上面。因为没有王在带领，所以大家个人遵义而行建立在这个论调上面所以这一句话反复的在四书记里面出现很多次了。刚刚讲过了，17章第6节、18章第1节、19章第1节、21章25节都有出现了以色列民不以神为王，不遵行神的旨意，跟敌人妥协，所以不但没有将迦南人全部都灭绝，反而跟他们结盟，不遵行神的旨意，跟敌人妥协了而且呢也跟这些迦南人联婚结亲因此呢迦南人他们跟迦南人就有血缘的关系了因为结亲就会生孩子了，所以就有血缘血统的关系他们也效法迦南人的恶风俗习惯生活就开始堕落了，忘记耶和华了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他们的神到最后呢就惹神发怒了招惹神的这个发怒，就兴起敌人来攻击来欺负他们了那当他们受到仇敌欺负侵扰受苦的时候呢，他们在痛苦中就呼求耶和华，那耶和华就兴起士师士师就来拯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但是士师死了以后呢，他们又去行恶了所以四书记就是记载这些事情的循环了记载这些事情的循环那我这个投影那边我们可以 看到有一个简单的表第一他们行恶，然后神的惩罚就临到，第二神的惩罚就临到，接下来他们在痛苦当中呼求神就是第三，那神就兴起一个士师来拯救他们拯救。所以我们可以把四书记用8个字来形容行恶惩罚呼求拯救，就是这样事情的循环这些事情的循环。所以四书记总共记载有7次堕落的循环有7次堕落的循环。第一个循环记载在厄陀内当士师的时候，是第3章上半部。那第二个循环是以父跟三家做士师的时候，这是第3章的下半段。然后第3个循环就是底波拉当士师的时候，第4章跟第5章。然后第4个循环就是基甸当士师的时候，第6章到第8章。但是第9章另外记载一个亚比米勒基甸的儿子叫亚比米勒的事迹但是因为亚比米勒很坏所以一般我们在四书记里面没有把亚比米勒看作是士师好，那第5个循环就是第10章的上半部头拉还有埃尔当士师的时候然后第6个循环就是10章的下半段一直到12章 这里记载有耶夫他啊，另外还有三个小士师，以比战、以伦、亚顿，啊，是这个时候。好，第七个循环就是参孙做士师的时候，13章到16章。所以士师记总共记载有七次堕落的循环。那么这些堕落循环都有同样的话出现哦，啊，所以第一哈，追检书啊，书信里啊，在追检士师记里面。哦，本书用了六个又字，哦，又哦，又发生什么事情了？又哈，哦，又用六个又这个字哈，哦，来表现七次的堕落。哦，我们先看第一次的哈，哦，第一次第三章的第七节，哦，耶稣亚记三章第七节，哎，四世纪哈，对不起啊，四世纪第三章第七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哦，这一句话，哦，这是第一次的堕落，哦哦，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接下来就想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巴利和亚瑟拉，哦，好，那么第二次呢，就记载在3章12节，哦，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哦，这个加了一个又字，对不对？哦，三章的第七节讲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12节就写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好，那么接下来第三次就4章的第1节，以父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哦，这一句话同样的话，哦，但是只是跟第一次多了一个又字，哦，这是第三次啊，好，接下来第四次，6章的第1节，6章第1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这是另外一个循环啊。好，接下来看第8章的33节，啊，8章的33节，基甸死后，以色列人又去随从朱巴利行邪淫。以巴利比利图为他们的神，啊，这有同样的说法，啊，以色列人又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嘛，去随从巴利行邪淫嘛。好，再来看第10章的第6节，啊，10章的第6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哦，同样一句话啊，哦。好，接下来13章第1节。13章的第1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你看，都是同样的描述哈，哦。那所以用六个又字来描写以色列会众七次的堕落，哦，都同样一句话来描述哈，哦。这个你读的时候你稍微注意你就知道了哈，哦。好，再来，我们可以看到，哦，他们堕落。那堕落犯罪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刑罚嘛。所以刚刚我们看过，行恶就惩罚嘛，啊，神的刑罚。那以色列人每一次陷在罪恶当中，啊，随着就有苦难临到了，啊，这个就是神的惩罚了，啊。所以追检啊，四书记里面也记载了七次神的惩罚，啊，他们七次的堕落，啊，所以有七次神的惩罚。哦，那么这个跟刚才我们所看的经文，哦，啊，你从第三章一直看下来，哦，3章第7节，啊，你接下来看8节就知道了，哦，3章第8节，所以耶和华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撒典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撒典8年，哦，第一次堕落，哦，啊，神就把他们交在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撒典的手中，总共有8年之久，啊，堕落了，神就惩罚他们了。好，第二次呢，刚刚读过的3章12节，那12节下半节就讲了，耶和华就使摩押王伊西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了，啊，这个时间有多长呢？在14节就讲有18年之久。好，然后第三次呢，就是第4章的，啊，刚刚我们读的 第一节读完了再读第二节，你就看到了耶和华就把他们护于在下手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啊，交给耶宾来欺负他们了。这个时间也相当长啊，啊，在第三节的下半节说，大大欺压以色列人有20年之久，那以色列人就呼求神，啊，被下手王耶宾欺负20年。然后第六章第一节呢，是交在米甸人的手中有7年之久。然后第八章的33节到第九章，这个叫他们里面就自相残杀了，有好几年了。然后接下来第十章的第七节到第九节是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有18年。然后13章第一节就记载交在非利士人手中有40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7次的堕落，7次的神的惩罚。好，那人在受敌人欺压，在痛苦之中，当然就会呼求神了。痛极乎良，穷极乎天嘛，这就是人的本能嘛。所以他们就呼求神了。呼求神呢，神就在苦难当中听他们的呼求，就拯救他们了。所以这一卷圣经里面好几次记载，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也记载他们哀求耶和华，所以有时候记载呼求，有时候记载哀求，哀求就痛哭流泪的求嘛。好，那我们又看到，他们一呼求神，那神就兴起世事来拯救他们了。所以我们发现，我们的神就是慈爱听祷告的神，慈爱听祷告的神。当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兴起世事来拯救他们。所以我们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有7次的堕落，那7次的受惩罚，还有7次的呼求，结果有7次蒙神拯救，所以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了，那么这个七哈，七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完全的数目了，所以等于说以色列人就是这么顽固，一直堕落堕落啊，呼求啊，神就拯救他们。就是这样事情啊，循环了，这个箴言29章第一节有一段话讲哈，人屡次受责罚，仍然应着景象，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人屡次受责罚，如果你还应着景象，不肯低头啊，不肯悔改啊，那到最后他的顷刻败坏，无法可治了。所以我们发现呢，以色列民就是这样啊，当时的选民的遭遇啊。可以作为我们很好的见解，所以你读四书记，你可以得到很多很好的教训，这些人的失败正好是我们的见解。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四书，本书记载以色列民呼求神，神的拯救就临到了，他们神就兴起四书来拯救他们脱离苦难了。所以士师那就是民主英雄或是拯救者当他们完成拯救任务之后呢，就成为族长，所以担任领袖的职务了。所以在天主教的圣经诗高一本就把它翻译作民长，士师就把它翻译作民长，人民的民，长官的长，民长，这个诗高一本就这样翻译。查考整个这个士师记，我们发现神怎么样兴起士师，如何用人，在今日对我们也有很好的教训。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士师的出身，士师的出身。士师记里面总共记载有12位士师，他们都是各族的代表，你会发现有12位士师，那每一位士师大概出自一个支派，厄陀内是属于犹大支派，以弗是属于便雅悯支派，巴拉是属于拿弗他利支派，基甸是属于马拉西，西边的支派，马拉西有分西边跟东边，因为马拉西支派有一半住在东边，一半住在西边，这个约旦河的东边西边的埃尔，小士师埃尔是马拉西东边支派的，还有陀拉是以撒迦支派的， 耶夫他是加德支派的，以伦是西布伦支派的，亚顿是以华莲支派的，参孙是属于但支派，那底波拉是妇女，所以有男的也有女的，神从各族各个支派当中兴起他要用的人来拯救以色列民，神用男人也用女人，所以我们从士师的出身可以看到神怎么样用人，每一个支派都有神所要用的人，神用男人，神也用女人。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六节那边有特别谈到，弟兄们啊，口在里面蒙召，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些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要毁掉那有的。这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那如果用这一段经文来看一看士师的出身，那么就证明保罗所讲的话真的是讲得不错了，是真的了，这话真的是不错的，自古至今神用人的原则不变的，所以人如果自觉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了，成为圣洁和无主用了，可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二十一节保罗也这么讲了，所以从古到现在都是一样的，神在用人，每一个支派神都有可以有用的人啊，每一个人神都可以用你啊，神用男人，神也用女人啊，但是不一定看你是出生在这个高层的社会，又是低阶的这个比较卑贱的，不没有关系啊，神要用你不管你出生在什么样的阶层都可以啊。好，再来谈一谈士师的就职。我们在士师记里面你会发现有一个计划，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有说记载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有这样的字迹出现，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三章第九节三章十五节就有这样的话出现，然后有一句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也很多次的地方都有出现了，第三章第十节，六章三十四节，十一章二十九节，十三章二十五节，十四章第六节，十九节，十五章的十四节，都有这样的记载，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所以神兴起某一个人起来做拯救者，那么神要让他成为拯救者，神的灵就降在他身上，那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得到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他就能够当士师。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能够当士师乃是由于神的拣选，神要用他，所以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成为有能力起来为神工作的士师，就是这样啊。好，再来我们看一看士师所用的武器，士师每一个士师用不同的武器哦。三家所用的武器是什么？赶牛棍，因为他是赶牛的牧人啊，所以用赶牛棍杀敌人啊。以父他自己打造一支短短的箭，基甸用什么？空瓶跟火把。那么参孙不带武器的，随便有一片这个未干的离腮骨都可以拿来击杀非利士人啊。所用的武器虽然各不相同啊，但是同样都是由于神的同工，才能够将敌人杀败。如果没有神的同工，就没办法。所以士师记里面有出现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得胜的关键不在乎武器的精良与否了，乃在乎神的帮助了。所以箴言里面有一句话说，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要去打仗，你要有马，要有武器啊。但是这些武器精良，你就得胜吗？不见得啦。得胜乃在乎耶和华，这个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里面告诉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啊，要靠我的灵，我的灵就神的灵啊，才能够成事啊，才能够成功啊。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啊，从古代士师时代的战争，我们可以看到不是在乎武器的精良与否，乃在乎神的帮助。好，那么同样在今天我们打属灵的战争，我们传福音啊，有属灵的征战，那么属灵征战要得胜啊，传福音要有好的成果，也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了，乃是靠什么？靠神的灵才能够得到啊，也成功的。所以神的灵同在很重要啊，哦，所以感谢主，我们真耶稣教会有圣灵同在啊，有神与我们同在就没有问题了。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本书的特点啊，本书的特点哈，第一，士师记跟约书亚记有很大的对比啊，就刚刚我们稍微有谈过了，约书亚记的主题是信心的胜利。在书中我们看到以色列民顺服神，听从神的指挥，所以耶和华是他们军队的元帅了，因而蒙神祝福，过着得胜的生活了。但是你读士师记就不一样了，士师记的主题是失败跟惩罚，所以在书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远离神，违背神的命令，不遵守摩西跟约书亚再三叮咛的遗训了，所以他们信仰堕落失败了，因而受到神的管教，神的惩罚。好，第二点，士师记阐明两个重要的真理，士师记里面阐明两个重要的真理。第一个重要的真理，人心败坏到极处，充满了忘恩爱罪固执和愚昧，人心坏到极处，充满了忘恩爱罪固执和愚昧。以色列人的弱点就是这样啦，忘记神的恩典啊，贪爱罪恶啊，固执愚昧。所以当他们受到敌人欺压的时候，神借着士师来拯救他们，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就忘了神的恩典。所以圣经就记载，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所以士师记里面就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刚刚讲过有六次，加上第一次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总共有七次的循环，就是这样来的。好，第二个重要的真理啊，神的忍耐恩慈和怜悯，神的恩忍耐恩慈和怜悯，人的堕落跟神的恩慈在本书当中很明显的阐述出来了。此外的神在以色列人堕落犯罪的时候，借着敌人来欺压惩罚他们，他们在受苦的时候呼求神，神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士师来拯救他们，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诗篇116篇第五节有一句话说，耶和华是有恩典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神对以色列民非常忍耐有恩慈又有怜悯。所以当他们堕落失败呼求神的时候，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了。所以我们看士师记就有发现这两项重要的真理。所以你读士师记你会读得很有意思，从里面发现很好的真理。好，再来我们再看一看本书的分段，士师记整个士师记的结构和分段，第一章的第一节到三章的第六节，这个是士师时代的开始，等于说整个士师记的背景了。那么这里面有分两项背景，第一章的一节到36节是有关政治方面的背景。那么政治方面的背景就谈到各支派怎么样去征服那些未得之地要把迦南人赶出去。结果你在第一章里面你会发现大部分的支派都没有把迦南人赶出去，没有赶出好，第二章的第一节到三章的第六节就是有关宗教方面的背景。那宗教方面的背景就谈到他们的信仰信仰怎么样堕落。 而信仰堕落也有信仰堕落的原因，这个我们到第二章就会很详细的讲解，可以看得出来。好，第二段士师的事迹，士师的事迹就是从第三章的第七节一直到十六章的三十一节，这里面总共有记载十二个士师，这十二个士师，第一个就是三章第七节到十一节厄陀内，第二个就是三章的十二节到三十节以父，然后三章三十一节只有一节经文记载有一个三家，有人说那只有一节经文记载啊，那么这个三家也算士师吗？一般我们都把它算进去了，第三章三十一节三家。好，再来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五章这两章就记载底波拉当士师，然后六章到八章就是记载基甸当士师，然后第九章这一章记载亚比米勒，那亚比米勒是一个背叛者，因为他把基甸的七十个儿子把他杀在磐石上面，然后他当王了，纣王了，所以这个亚比米勒我们就不把他算作士师，但他的事迹你也不能忽略，我们还是要看一看。再来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有记载一个头拉，第十章的三到五节记载一个埃尔，那么这两个士师的事迹也很简单，几节经文而已，所以我们都把它称为小士师，两位小士师。接下来有一个耶弗他，就是第十章的第六节到十二章的第七节，这个比较长一点，从十章六节到十二章的七节。好，接下来又有三个小士师，以比赞、以伦、亚顿，这个也比较短的经文，三个小士师。那么这三个小士师的事迹也是少少的，都短短的，因为短短的时候我们把它称为小士师，所以你会发现士师我们分为大士师、小士师，好像是这样分的，那么不是说这个比较伟大那个比较不伟大，是因为记载的事迹的经文长短而已啦，用这样的分别了。好像我们读先知书，先知书有那个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这个都很长，单单耶利米书，单单以赛亚书就有六十六章，很长所以这三个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我们都但以理，我们都把它称为大先知，因为记载他们的这个经文篇幅比较长，然后呢从但以理后面侯西亚后面一直有十二个先知，我们就把它称为小先知。那不是说大先知比较伟大小先知比较不伟大，不是这样，是因为记载他们的事迹的那个经卷经文比较长了，这个篇幅比较多，小先知记载比较小，所以在士师记里面我们也有小士师，小士师第十章的头拉跟埃尔是小士师，然后这个第十二章的以比赞啊、以伦啊、亚顿也是小士师，最后一位士师就是参孙，这个参孙呢就是十三章的一直到十六章，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用了四章的经文记载参孙。参孙是大力士，这个我们在宗教教义小孩子儿童故事就已经讲过很多了，所以参孙呢也值得大家读一读，到最后就是最后的一个士师，然后十七章到二十一章这个士师记的第三部分。那么这一部分呢可以说是士师时代罪恶生活的实录，那么这一部分也可以把它看作士师记的附录，因为跟前面不一样的，那么这一部分的附录等于把整个士师时代的这个宗教背景跟生活背景，宗教生活跟道德生活统把它写得很详细。那么你看这一段经文 你就会了解，哇，原来世事实在是那么混乱啊。那么这个混乱的情况啊，它里面啊，刚刚讲过有两个故事嘛，啊，两则故事，但人哈，但支派迁徙的故事啊，然后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以色列民道德沦亡啊，这个跟便雅悯支派哈，啊，便雅悯支派这个支派几乎啊被人家消灭掉啊，这事情。所以第一个事情就是17跟18这两章啊，这两章叫但人啊迁徙的事情啊。但支派本来分配的土地是在南方啊，靠近腓力士地，还有啊其他还有一些敌人啊，因为那个地方他们住不下来，没有办法把敌人征服啊，所以但支派就派人往北边去寻找土地，那一直走到最北边，到拉伊那个地方啊，到拉伊那个地方啊，到拉伊那个地方，哇，看到这个地方的人，这个土地不错啊，哦，又肥沃啊，啊，人民又很安居哈，啊，无力啊，哇，那这个地方好啊，啊，旁边又距离哈，啊，这个比较强大的这个啊国家又很远啊，啊，这个好像画外哈，啊，这个一个很漂亮的这个肉眼啊一样啊，所以他们就看中这个地方了，啊。就把这个拉伊那个人民啊全部都杀掉啊，把城也毁了啊，然后把这个土地占领下来啊，因为但支派去占领这个土地，所以就把那个地方改名叫但，那么这个中间哦，但支派在迁徙的中间呢发生一些事情了，经过一个米迦的家里面啊，米迦家里面有神像啊，但支派人就把他的神像抢走了，把他家里的祭司也带走了，哦，这个是七章米迦立神像的事情，这个跟但支派迁徙有关的。那十八章才记载他们到北边去把拉伊这个地方占领下来，把它改成但，哦，所以我们在读圣经，哦，你会发现，哦，以色列最北边的地方叫什么地方，叫但，哦，那么最南边是什么地方，叫别示巴，所以有一句话说从但到别示巴，啊，就是从最北到最南，啊，这个我们读圣经有时候你要明白这样的话，啊，好，那么这个你读四书记你就会了解，但支派他迁徙迁到北边去了，啊，所以但支派的迁徙，那么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宗教的腐败，啊，把米迦，啊，米迦他偷了他妈妈的钱，妈妈就讲咒诅的话，啊，结果发现，啊，我儿子把钱偷了，我儿子又拿出来了，结果赶快改成祝福的话，这很有意思哦，啊，然后他又把钱呢拿一部分给他的儿子了，叫他去做偶像啊，结果去做了神像啊，啊，就在家里受了一个神坛啊，啊，正好一个利未人来了，啊，这个就请这个利未人来当祭司了，啊，这个但人进到米迦家里面，啊，看到有神像有祭司，把他抢走了，哦，这个整个宗教的腐败，哦，所以但人，哦，迁徙去寻找土地，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宗教的腐败的情形，哦，这个到十七十八两章我们会很详细的讲，哦，然后十九章到二十一章，哦，这个就是道德的沦亡，啊，哦，整个道德败坏啊，因为十九章那边就记载啊，有一个利未人，这个利未人的妾就是在米迦家里面这个当祭司那个利未人啊，或是另外一个利未人，我们也没办法，因为没有名字我们也不晓得了，就记载一个利未人，以华人三地有一个利未人，这个利未人呢他的妾被人家轮奸了，进到基比亚城的时候被人家轮奸了，这个等于说道德的沦亡，那利未人有妾，这个很奇怪的，本来是一夫一妻，怎么还会有妾呢？这利未人本身就破坏婚姻制度了，啊，然后他的妾又被人家轮奸了，啊，就产生这个滔天的罪行了，啊，这样呢，哇，以色列民就因为这件事情就攻打基比亚，叫基比亚把那些毁徒交出来，这个基比亚人不交出来就打了，这个整个便雅悯支派几乎快要被人杀光了， 啊，就产生这样的事情了，就19章到21章。那么这个正好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道德的败坏，道德的沦亡啊。另外一件事情，就整个支派啊，被人家民支派、啊、被人家快要杀光了啊，只剩下600个人，剩下600个人啊，这600个人如果没有70啊，怎么办呢？所以在21章才发现，他们又为了保存这个便雅悯支派啊，就另外想办法给这600个人有妻子啊。那么这个让这600个人有妻子啊，这里面产生的办法又很奇怪啊，我们也看到觉得很荒谬，怎么这个整个道德这么败坏啊？所以你会发现哈，19章到21章是记载道德的沦亡，道德的败坏啊，所以。最后四书记的最后就是17章到21章，正好记载两件宗教的腐败跟道德的沦亡，道德的败坏。那么整个这一段我们看一看就知道，哦，原来四书时代是那么堕落了、哦、那么在那个堕落当中、啊、才有四书的兴起的循环的事情发生、啊、所以我们就把17章到21章看着整个四书记的可以说最后的附录、啊、所以有的人就讲了，那为什么这一段不把它排在第一、哦、如果把它排在最前面、啊、那我们读了这一段就知道，哦，那四书时代是这么混乱 啊,、哦、啊然后 才开始写第一章、啊、到16章、啊、这个不是很好吗？但是作者却不这样写、啊哦、不过我们读了还是可以这样分析出来，可以看得出来了、哦、好，现在我们整个四书记我们已经做了介绍了啊，概论啊，做一个介绍。那么明天开始哈，明天开始我们就从第一章开始来看，啊，第一章开始来看。